啊，因为他们已经决志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了。那么我们当中，我想请问我们到底有哪一些，就是说从来没在任何的公开场合上有一个得到一个机会来表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救主的人，我们当中现在有哪些？可以把手举起来好吗？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是慕道友还不是基督徒的有哪一些？举高一点没关系，这个就是只是一个认定啊。如果觉得这个，我希望以后不要这样举手了，就今天再举一次手就不需要这样举手了，好不好？感谢主，这儿做了一些啊，感谢主啊。你们今天很高兴为你们能够来到这里，现场感谢啊。正如我们领事同工说到的，绝非偶然。我常常会在这里就看看那些啊第一次来的慕道友，我想可能这就是神要得着的啊，上帝把机会给了。如果你觉得刚举手说不好意思，我现在仍然有人说我是资深慕道友，就是慕道很久了，我仍然是慕道友。那呢，你如果感到有一阵不好意思的，我要祝贺你了，那就说明你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真的求神被神得着，啊，这就是我今天我的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我愿意跟你们共同成就啊，跟你们这些慕道的朋友共同成就。希望我们从此以后，我们都是主里的人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我们都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了。那么今天呢，我讲的是第二堂，叫盼望应许，啊，明天讲的是真爱与归属。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了，你讲的是基督教的信、望、爱，是不是？信它的对象必须是真理，啊，如果不是真理。那你信一个虚假的谎言，你就是完全是什么白信了，你受欺骗了。其实我们今天信主其实很简单，就表示不再受欺骗了。过去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世界弄瞎了眼睛啊！不要管他的学术地位有多高，社会地位有多高，或者人前人后被人家怎么样赞扬，只要他不是在基督里的话，他一定是瞎眼，这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这不是我今天啊，单凭我敢说这么话，因为圣经里这么说的。我们今天是希望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发生一个生命里面的本质转换，这个本质转换，除非我们借助神的恩典怜悯才可以。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唱到有一位神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在古代世界里面，或者说我们现在按照我们大陆过去做洗脑教育，结果。迷信是科学发达以后打破的，过去人们拜很多神灵啊、神明啊，各种各样的。但是现在，啊，这些基本上呢，只要教育发达的话，科学昌明的话呢，这些基本上就没再相信了，啊，这是我过去的信念。当时我来到宾大的时候，我每次从我的家要走到宾大校园，要经过一连走过好几座教堂，让我非常心生狐疑，怎么美国科学这么发达？就在这个学府这个周围还里面里里外有这么多教堂，要是我们觉得哇，过去五四的时候就说都是过去的封建啊，孔夫子啊，孔老二啊，害了我们打倒孔家店，否则我们就不能也把我们祖宗全否定了啊，我们才能前进。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下子走到那个阶段，对吧？既然是不对了，那还留他干嘛，对不对？那现在我想美国好像科学昌明了，怎么对教会还是如此的温和呢？啊，教堂还可以的，那是我这没想通那个问题，就是这两者好像过去洗脑教育表达，这两者是坚决对立的，因为是宗教是来迫害科学，科学是冲破了宗教的逼迫以后才成长的。那如果带了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到美国很多事情都想不通了，对不对？那么也搞不懂，中国从来没被宗教这样子逼迫过，好像是从来没有就是迷信过，反而什么都落在一觉醒来全部落后了。啊，西人一直被蒙蔽到现在，一会儿全部跑到前面去了，那你就会在逻辑上面呢，你根本连不起来。但是呢，你也不会想那么多，因为你已经预先被某种东西预先的设定了。那么我今天我是说到了美国，啊，我是说85年来的，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们周围跟我们几个吃饭的那几位女孩子啊，今年新到康奈尔的这些研究生啊，还不是本科生啊，都还没出生呢。对不对？时间过得这么快啊！啊，在这个时候，我说我来到美国以后，我最大的人生改变不是我学了一些什么东西，乃是我最后被主得着了，这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神就把我就只能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神早就这样预备。所以这个从绝对的科学主义者，我是绝对的科学主义者。我当年，上山下乡10年在农场。 啊，一有机会回程了就通过考试回去，我最十拿九稳的项目就是考外语，就考英语，因为龙常在那时候就是专门自学英语的啊，但是我只认为英语只是我的一门工具，绝不为了这个，为了进上海进大学，我就屈就了我自己的一生的这种什么抱负和理想啊，我将来这个英语只是作为我科研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哪怕不顾我只有在文革时间毕业的时候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平，只上了初中一年，我也要把数理化拿下啊，这样子来考到复旦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是一个真的是非常有志向而且愿意为此下毅力的人啊，也认为自己也是能够学了领会也是比较快的人啊，但是神让我这样的一个人对科学这样的充满憧憬充满期待，我认为人生的价值就走在这条道路上才算走对了，其他都在浪费时间啊，这是我自己原来给自己的定义啊，这非常非常那个，因此呢就形成我就是变成一个似乎是很清高啊，似乎啊打听一下你是如果是这方面啊学业上面各方面是有那个，我就表示啊佩服，如果不是的话啊，当然你官再大我也不会佩服啊，那个你财富再多也不会佩服啊，那我就单纯的就是唯知识主义啊，唯科学主义啊，科学至上的啊一个人，但是神也可以把我这个人改过去啊，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就走在这条路上面，我后来越走呢我就没有得到我真正应有的快乐，我应有的我拿到了 PhD 的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得到，过去我是想我这辈子能读大学就好了，为什么在农村种地的时候大学啊大学啊，这是我一辈子的向往哦，到大学就到不行还要读研究生，研究生还要读博士，最好读名校的最好的，什么都拿到了以后你反而就觉得为什么没有喜乐了，过去在农村里这么苦的时候有一个盼望还有一层希望还有一种喜乐，等到你都拿到了你只就觉得不过都是这么回事，所以有人说盼望的结果呢有的时候呢你实现了以后呢反而导致一个什么绝望，原来你所盼望的就是这些给了你真快乐吗，那我就回到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到底这一生要的是什么，我到底要的是什么，这里面呢就是关于到了一个人到底是谁的问题，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这个正确的答案不在人的实践范围之内，这就是信心的必要性，因为上帝造我们让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功能，只有人有一种信心的作用的功能，信心的功能是无处不在的，今天你来吃饭你就有信心相信这个饭里绝对是安全的，你就吃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叫教会这是起码的，我坐飞机上飞机的动作也是个信心动作，是不是，你不能说抓住这个飞行员说你一定要保证你不能落下来，你给我写保证书啊，我才胜，你能这样子吗，没有人给你做这个保证，对不对啊？我们只能带着信心上去，但是这个信心是盲目的吗，信心不是盲目的，因为我们根据知道一般的常理的推算下来，飞机的失事毕竟有，谁也不能保证，但是毕竟是少的。饭中下毒的这种恶劣事件当然有，也不是到处随便可以出现的，对不对呀？更何况我们在组内，当然阶级敌人也会破坏，对不对？按照国内的说法，对不对？阶级敌人破坏。不，无论如何，我们做的事情呢，我们做每一个动作，其实只要这个事情还未发生，结果还没有拿到，你都是凭着信心迎上去的。这信心就是人的一个基本的功能。神给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真正的不是只是在这个世上面来生活使用的。我问你，你信糖是甜的吗？你说什么话？这要什么信不信？你吃一口就知道吗？对不对？糖是甜的，这个你这个经过你的所谓设计，你就知道了，这东西不是需要真正的信心功能的。那糖这东西是你可以通过这东西，你知道它是甜。啊，是还是不甜，你吃了就知道了啊。所以呢，所有的知识论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一句话，你要知道离子的滋味就吃一口就知道了啊。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你要知道只有通过实践，但是有一点你通过实践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你一辈子的实践你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到底实践什么才让我明白这是我真正的实践，是我要的，因为这些东西是 beyond 的啊，我们的经验的探索里面，正如我昨天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爱因斯坦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you are being religious， 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谈到人生的意义，我为什么要活着， 就是要答，要寻找这个答案的话，请注意了，你已经进入了一种信仰和宗教的领域，这不在科学范围之内。著名的科学家都告诉我们，科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科学的实践范围永远只能做一件事，它只能做事实的界定，而且这事实界定必须发生在时空下的事物互相之间的物质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已。可是我们的心灵是完完全全比这个整个世界都大，甚至比整个宇宙有多大。为什么呢？因为宇宙虽大，但是它却是没有位格的。而我们人虽渺小啊，人哪怕就是啊，就是一颗啊，就是，所以世人说环顾宇宙万物啊，看过上帝所造的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为什么顾念呢？因为人有一点，虽然是这样的脆弱和渺小，但是有一点上帝造我们的是专门赋予我们的，一个就是上帝的形象。上帝造我们有他的形象在里面，这就是我们与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活物，不管是生无生物的，和是那个或者是有生命的其他的活物的，完全的一个绝对的区别的分界线。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动物没有，上帝只是各从其类，但是没有说造人的时候也说各从其类，因为哪一类都跟人没关系，人是特殊的。所以人如果一定要像哪，跟谁所像，人像神，因为上人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像这话如果不是上帝的启示，人能知道吗？这个消息不是人活着以后自己摸出来的，最后搞清楚我是上帝造的，你永远这辈子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都不会发现这条真理的。这样的真理除非神上帝向你什么启示，这就是启示。启示是真理的唯一的一个什么 channel， 它是一个出口，上帝启示你了，所以只有经过启示的才是真理，不是经过启示的就不是真理。所以真理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真理，而圣经就是真理，神的话语在这里面的显现，除此以外都不是，除此以外都在人的实践范围当中，你可以总结经验归纳，不断的纠错，都是不断发展的那些理论。理论跟真理是不一样，理论是可以经过实践检验，理论也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理论有的是从实践里面出来啊，这都是在实践范围里面可以看到的理论。比如说井蛙他得出了一个理论，天不过只是什么井口那么大，这是他的理论呢，他是经过他的实验观察里面上升成为的理论，因为他每天都观察，他是颠扑不破的，天天看这个天永远只有井口那么大，所以他说这个在他的实践里面是永远受到不断检验的，对不对？因此他就上升为理论，这个理论是他观察的，理论是从人而出来的。所以这个天像井口那么大是从蛙里面出来的，盲人木像，象像那个算子，象像墙边，大象像尾巴，都是这一套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所以实践永远只知道片面的、相对的、孤立的、零碎的东西。只有上帝创造万有的上帝给我们讲的话，因为他用他的 infinitive 的 knowledge， 无限的知识给你讲出来，才有对的绝对保证。说 absoluteness 是跟 infiniteness， 这是相对的。我们人是什么？不是无限的，所以人都是相对的。在这个东西有相对的人怎么接触到绝对的知识呢？只有通过一个途径，借助信把它拿下。所以信心是上帝造我们是为着真理而产生的，你信只能信上帝，这个才是真正的，其他信其他你都要，就像圣经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你一定会被很多愁苦吃那个，就是为自己增加许多的愁苦，这是肯定的。什么叫做别的神呢？别的神在我们眼中，有人过去哦，对，昨天我们讲了，上帝说你我既不可为我作像啊，仿佛什么人像啊，或者其他动物飞鸟的像都不可以，也不可以举目望天，把太阳月亮星星当作神明，这都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些东西很多人不顾事实，那是在科学还没有发现以前，是3500年前上帝在生命记里早就说的话。这种怎么会知，我们怎么叫圣经有神圣的功能呢？因为圣经所说的话没有句过时的，它反复的经过，它虽然不是科学教科书，但是它绝对不是科学可以推翻的。因为使我们人能做科学和我们今天能够在读圣经的是同一位神，上帝不会自己自相矛盾。所以让我们知道，你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你是你所信决定的，你所信仰的你的价值原则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信心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我要讲的，有人说我们讲的这种信心是平常是信心的功用，但是真正的信心功用是用在信仰的领域。什么叫信仰领域？我们常常讲现在人没有信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人讲我们信啊，我们信钱啊，为什么我们把信钱讲成是信仰呢？这是庸俗的，因为钱比人的价值低，钱是为人所用的。我信权，权是拿来干什么的？你是来压迫人的啊，是来作威作福的啊，还是干什么的？这些都是卑鄙的，一看就晓得是不道德的。你这么需要权干什么？没有权我怎么保证我的钱？权钱必须连在一起，这本身就是腐败的政治，这些肯定都是不对的。但是在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百思不爽，就是这样子的。难道你就认为这是合理的吗？不是现实就是合理的。荷格尔说现实就是合理的，那就绝对是错了，否则就是没有所谓罪，是这个世界扭曲被扭。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是罪，如果都在欺骗你也跟着欺骗，你要都是诈骗你也诈骗啊，说谎你也跟着撒谎，你这辈子你会活得愉快吗？不愉快，因为上帝造你不是这样造的。上帝要你的信心，信仰，信而养之，养而信之，让你的信仰的对象一定比你自己有更高的价值，这才是有这样的人。我们讲这是有信仰的人。所以当年呢，夏明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啊，杀了我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哇，我们当时听了也是热血沸腾啊，革命历史啊，节气可贵啊。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悲剧英雄，为什么呢？只要主义真，主义真不真你怎么知道，对不对？你凭什么就知道共产主义一定是真的呢？这完完全全是被领到一个错误的信仰的道路上。所以一个人是真正重要的，你到底信什么？所以人就觉得了，我猥琐，我只顾自己，我只信自己。你讲你自私自利，一切都为自己打算，对不对？其实你只信你自己，你又信什么呢？那我信钱，信权，我信那个吃喝玩乐啊，我信怎么样怎么样。有人说不，我信家庭，我信爱情。哎呀，你这样相信吧，你更痛苦啊啊！你相信婚姻啊，我相信儿女，就儿女反叛什么，你就反正你相信，你把所有的一生的赌注盼望寄托在某一个上面，你就更糟糕。哎呀，那我就是要更加远大。怎么远大？我要为人民奉献一切，我要被国家、民族、政党主义哦，在无神的世界里，你来听，你是有志气的人，你是远大理想的人。你看你的胸怀多大，你是要为全人类。只有我们现在讲没有被神让呢，很多人相信就是说自己傻的，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自己为全人类的。你连旁边人都不爱你，还为全人类啊？但是我们会感动的热泪盈眶，会这种豪言壮语，就会莫名其妙。哇，有人说这共产主义是想法是美妙的，将来这样的呢？你以为这个是什么？这是歌颂人造天堂，你还是相信人。我相信科学伟大，科学谁做的？还是人。你原来都是高举人啊，人是什么？人是什么？如果人，上帝认为，如果你把你的价值的最高对象，你不是放在神那里，你都是在为自己制造什么偶像，你都是偶像崇拜。固然人们知道你爱慕钱爱慕权，好色啊、好财啊，都是很卑琐的。那你又为科学献身，为某个主义献身，为每个民族献身，你都是做了一个科学偶像，一个民族偶像，一个政党偶像，一个主义偶像，都是偶像。你在这里面，谁要往这里面献身的人，他一定最后是成为都像什么夏明翰一样的，成为什么悲剧英雄。他只能做悲剧。为什么悲剧呢？因为杯子啊，悲剧就讲到杯子了，顺便讲下去啊。因为杯子，所谓杯子，成为杯子，能够成为叫它杯子，无论它形状是如何的不同，无论颜色的怎样不同，或者是无论它的材料是怎么不同，如果它是能够称为是杯子的话，它一定要共同有一个点是不能破的，它都能成什么？成水，否则就不能叫杯子，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在杯子的底下打一个洞还叫它杯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最多可能放点文具啊，这个就成了个悲剧了啊，就在摆在这里啊，就是这样。杯子就不成为杯子，那么这个杯子它就没有得到它自己的 fulfillment， 它没有 fulfill 它自己原来造的人这样子，你把它扭曲了，明白吗？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辈子为什么大家活的，你很多人啊，我上了康奈尔了，又总算我可以啊扬眉扬眉吐气一阵子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你扬眉吐气一阵子，然后愁眉苦脸一辈子在这儿，对不对？哦，好辛苦啊，好怎么样的，那就是这样子，那你就变得就是这样子了。这个为什么呢？难道或许我就把这个当作我最高，那就发现了你也不对啊，你的价值也不在这儿啊，你还比他更高，这只是你学习一点东西，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就是有人说为什么在康奈尔有人说发现这个自杀率特别高啊？可能他把这个太看重了。如果你太偶像化自己，你就不能失败，你不能在人家丢这个面子丢不下，或者这个样，那你就很可怜了，你就更加不快乐，你就更加沉重。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你不是这样造你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不快乐，我还是活着好好赖那个好死不得赖活嘛，我总是活着就好了，这是你活的样式吗？你现在不是 human， 你是过着 subhuman 的 life， 你明白吗？就是你完完全全一个根本是这就完全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能够 fulfill 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人是谁，你不知道人是谁，这个答案只有上帝来告诉你。如果上帝不告诉你，相信人不过就是虫变来的，对不对？阿米巴从开始，然后所有的生物就从这里面发展出来，最后好容易发展到猿了啊，从猿里面再发展成人，哦，原来人跟所有的动物是同族的。人怎么样？因为人那个时候啊起来啊，然后行走啊，那这些都不对。其实现在在后天不能决定先天，因为都是遗传决定的。然后将这个遗传啊，这基因啊变，一变以后就变成我们这样人了，哦，使我们能够生活适应下去了。那猴子也照样适应，它不变也不知道活到现在嘛，跟人一直活到现在。所以这些东西人根本没有条理由能够牵强的。但是为什么没有神？我们认为不过人就是从动物来的，所以人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生存竞争，人有阶级斗争啊，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啊，这个啊有兽性或者什么的嘛，那么我们就怎么样，那么因此你就觉得自己不仅只是高级动物，既然自己演变进化来的过程完全不是人，怎么样啊，自己要作为人的，实际上你来做人就根本没有理由，你就是为什么做人了，你做了就是了，没有一个为什么，没有一个为什么，连我们连杯子都不如，杯子还是为了一个目的出现的，它至少能够生存，你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你什么目的都没有，对吧？你就出现在这世界上无目的的产物，人就是变这个无目的的产物啊。但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就不是，因为人是有意义的产物，人说无意义的生活是不能过的，而且只有有意义才能振奋人民，团结人民，就告诉你们啊，你们活着，我们做少先队员先生，准备着，准备干嘛？准备着为什么？共产主义要奋斗终生，我们都要这样准备着。当时一宣布，对鼓一敲，锤对旗一出啊，当时我们的啊小胸膛里面小一颗心要跳得很厉害啊，我们就觉得好像自己仿佛一下子崇高了一点啊，仿佛一下崇高了一点。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这理论就奇怪，就奇怪的这个地方，一方面说人不是猿猴变的，那么猿猴为什么变呢？那个是进化，那是偶然的，你是叫生存竞争，活下来就活下来，是大自然的选择，而大自然是 blind 的，大自然是没有眼目的，大自然怎么选择你呢？对吧？但所以啊，他不是有意把人选下来，不是有意要造成地球上出现人类这个现象，只是出现了，大自然也莫名其妙，哎，怎么出现这么一堆人，对不对啊？这是因为它是偶然的、随机的，大家都知道，没有目的出现的。可是呢，又却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哎，奇怪了，好像一不为共产主义奋斗了，那就是阶级敌人了，就要被打倒了、被改造了。现在又推行不下去了，暂时不说啊，暂时不说啊，只是这样。但是从来没说那个过去说错了啊，从来没说过去说错了。现在又开马克思主义大会了啊，重新要开始重整马克思主义。啊，人生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因为什么？这是一条历史向前发展的规律，将来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将来一定要进入共产主义。如果你竟敢逆历史潮流而动，你就是什么反动啊？反动就这样来的。那反动就是什么？反动的人没有人去怜悯他的，所以那时候红卫兵啊打啦什么，我们都经历那个时代啊，随便虐待他，因为他已经是什么subhuman 了啊，已经是 subhuman， 那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虐待他，不把他当人，所以对阶级敌人仁慈的话就不对了，要对他残酷无情，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这就是好我们要学的好榜样。谁说的？雷锋说的啊！你别以为雷锋讲的都是和那个帮助老太太过街啊，他一打听这个老太太如果是地主的话，当场就把他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啊，这个就是这个雷锋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这是什么？因为大师终于马克思说，人类的本性就是阶级性，亲不亲，阶级分，啊，那现在不去讲这个了，但是他讲一阵子，他能够站得住吧？他站不住，对不对？所以由此我们可见呢，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就不知道自己干些什么傻事，为什么？人到底是谁？一定是借助信仰的。这个夏明还说，只要主义真的主义，他还没开始实现呢，他都不知道你能不能做，他就相信了，他是凭信仰把生命抵上去的。你说这个信仰一旦错了怎么办呢？所以上帝珍贵我们人，就是一定要在基督的福音传播上，要你从信开始。这就是我昨天要讲的，因为只有真理才值得你去追求去信仰。如果不是真理的话，你就不能。所以真理不是人自己探索实践发现掌握的，乃是谦卑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恩典怜悯下领受的，这个就是真理。这个领受的上帝给我们产生了一个信心，从神而来的信心，这叫信心与真理的事。所以你是谁，就是由你所信的价值所决定。你这一生永远不会超过你的价值追求。如果是雄鹰，你把它困在笼子里，你天天喂它的话，雄鹰也是能够活的。它活得快乐吗？它活得不快乐，它活得不快乐。如果是骏马，你把它放在马厩里面，它不能大草原供它飞，那个奔驰，它快乐吗？雄鹰不能在蓝天里展翅，骏马不能在草原上奔驰。你可以喂它，但是它不可能快乐。它们都过着一种什么 sub 的 life。Okay, sub-life 就是他们都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那种情况。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是谁呢？今天就圣经就告诉我们，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所造的。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上帝所造我们竟然不想要他呢？为什么这么福音邀请人家来聚会就这么难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本能的就是抵挡上帝，这是不需要教的，因为我们这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接受上帝，自己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了，谁愿意把自己把自己不当主人呢？每个人都愿意当主人，最高的就是我们要当主人，国际哥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世界的主人。结果呢，凡是在国际哥如果统治的地方，每个人都变成奴隶了，这就是最大的讽刺。中国人说啊，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不信上帝，就不要上帝可以，上帝就给你一个皇帝，对不对啊？让你在皇帝之下。所以无神论的民族没有道德底线的，因为他没有神明，他怕什么？毛泽东一句著名的话，彻底的唯我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啊，他绝对无所畏惧。所以杀人如麻，对不对？过去的皇帝，你说你就像那个商朝王，你像秦始皇的皇帝马上就杀你，我有这么坏吗？还毛泽东马上反其道行之，还说我们像秦始皇，我告诉你，你说我们小了，我们比他厉害千百倍啊，反过来啊，你还说我们像秦王呢？你看有这样子的人吗？为什么？因为过去的皇帝不管怎么样，还有点还搞不懂到底有神没神，但是他已经彻底唯我了啊，那就彻底不怕了。我所以杀人如麻没关系，我镇压你，我怎么样都没关系。所以只要你这国家是无神论的国家，你非得用只相信权力了，因为没有神，大家没有底线，谁都不敢相信谁的时候，唯有权力是真的。所以甚至大家知道，我尽管做奴隶，但是。我也没办法，这个社会要稳定的话，我还情愿大家一起做奴隶，大家一起这样子才能稳定下来。这就是无知，这就是在没有神的情况下面才能发生的这种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真正的来认识我们今天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讲盼望应许，上帝给我们什么应许呢？在这里罗马书1:16-17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要这保罗一上来讲不以福音为耻？大家知道你要看懂罗马书吗？那罗马书1:16-17是整本罗马书的 key 叫 thesis sentence， 大家写过论文就知道，你的论文里面你一定要有一句 thesis sentence， 就是你的这个主题的一个表达句。你如果找不到主题表达句，你别写这篇文章了，你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知所云，那完全就是发散的。你一定要有个 focus，你一句要一个表达，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他保罗罗马书是写给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罗马的居民是希腊文化熏陶出来的，是古代社会当中最有什么文明修养的一群人。所以希腊人他喜欢什么？喜欢智慧。结果保罗给他们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那个拉撒勒人，他 死在十字架，死十字架，罗马帝国每天都有很多人被十字架处死，对吧？这个人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因为他三日后复活了，在哪里呢？你把我们当孩子骗啊，死人还要复活啊，我从来没见到过这种荤话，还亏你说得出来啊。那如果要说实话呢，那保罗这个福音根本就是没几句人家都认为他是异类，都躲着他走了，他怎么能建立教会啊，对不对？按照他的思想，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但是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啊，这个话你看今天我们听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听见了。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就是用上帝，就是让我们自以为智慧的人、聪明的人跌倒在自己的智慧上面。聪明就是反被聪明误，这是我带来一本书的名字啊，我所写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所谓以为世界上很多人，我只要凭我的常识、凭我的经验、凭我的理性分析，我就来判断什么对我是有用的，什么是对我没用的，这种人是最最可悲的，因为你太无限放大了你的能力，放大了你的智慧。上帝就不喜欢这种心高气傲的人。上帝希望在他面前跟人建立关系，人应该要谦卑的来认知自己到底是谁。所以这福音本是神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就很简单，他就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一个人信什么，你是真信，你的行动就会随后表达出来了。如果你是假信，那你也没有什么行动。所以福音是让你真的心里面被触动来信的东西，你信了以后你就被得救了啊。很多人一听，哎呦好愚拙啊，你们基督教讲啊，一个人做好事啊，做了一生就是一辈子没听到耶稣基督，他不信他就下地狱啊。然后一个人做坏事做了一辈子，都到快临死前，哦我也信耶稣 OK 他就那个了啊，那以后我就做这个人好了。你能算到了吧？你那是要快死的时候，你这是不是一刹那你都不见了，你还来不及说一句，对不对？你就不见了。你以为这种掌握在你身上，因为你知道信不信不由你，信不信完全是上帝的灵借助上帝话在你心中做工的结果，这根本是不是你控制的啊。我过去曾经对自己是很绝望，我说我这辈子不可能信的。我当然知道我是劳苦悲重担了，因为我把科学这个事情看得太严肃太神圣，对吧？所以我就看那批基督徒夸高高兴兴喜乐，我这些人我都很希望做这些人，可惜我这个过不了我脑子这一关啊，那很惨。哎，我就认为我这辈子，我就跟他们讲，我很非常希望相信你们所相信的，但是我就过不了我这个里面这个坎啊。这科学不被检验一下就让我信了，那我还搞什么科学啊？我们常常会以为这个，因为我根本没分清这两者的关系。但是我讲这话的时候我还那么自信，现在想得很羞愧，是不是？但神怜悯了我啊，他就让我来了。所以要一起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什么希利尼人？现在新版都翻成希腊人。谁是希腊人啊？凡是在犹太帝国里不是犹太人的都是希腊人，就是受希腊文化影响。这个犹太人不完全受希腊文化影响，因为有他们犹太传统。所有的国家只要希腊文化过来的话，希腊文化的优越性摧毁了一切所有这国家的文化，唯有犹太的他们信耶和华的都是怎么样也不能被希腊文化摧毁。所以呢，罗马帝国网开一面，只造了一个叫做宗教特区啊，所以特区不是邓小平第一次搞出来的啊，那是一个宗教特区，只有在以色列人可以信你们的犹太教，你完全可以信犹太教啊。那么犹太人，你们是犹太人，你们就罢了，你们不向罗马皇帝磕头也就算了，你们这拜你们耶和华也就算了，你们圣殿不让哪怕罗马的官员进来，我们也尊重了，所以他们还比较克制啊，不像共产党要为西藏佛活去传佛啦，又去什么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是他不无神论，要给有神论来管理啊，他至少就是让你自治自立。但是那时候到了保罗这个年代里面，他要把福音要传给什么一切的人，这个时候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就不同意了，那还了得啊，你都是犹太人就行了，你还要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还了得啊，你也不搞乱了我们罗马帝国的政治了，对不对？因为罗马的帝国的政治是以罗马帝国的皇帝是神，是作为一个号召的，是向心力，而你基督教是只承认那位看不见的耶和华神，你不承认那地上的啊最高权力的人是神的化身，那不利于他的什么统治啊，政教合一的，所以坚决迫害了。所以为什么要长达300年的迫害？因为在这里后世希利尼人，现在呢我们到的后世希利尼人，就是在保罗的眼下先是犹太人，再传给罗马帝国的所有其他人， 当时罗马帝国就是保罗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而罗马帝国是世界古代的最成功的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地中海是它的内湖，大家都知道啊，横跨西欧、中欧、东欧啊，那个北非都是它的，就是这样这个天地。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除了这么，然后是什么？然后是中国人，终于到了19世纪啊，麻利顺来华传教1807年，然后才到我们现在把新教传给我们。我们今天到21世纪了，我们也是了。你看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是不是可以摧毁的？科学是本来从基督教信仰里出来，也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欧洲里面才能产生。最早的科学家其实全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每一个都是。而伽利略跟罗马教廷的争论是两个基督教徒之间对于到底这个地球是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的一个争论，就是解经的问题，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是宗教对科学的迫害。而这个伽利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根本他就认为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问题的而已。但是你看到吗？所以科学现在兴旺了以后，现在真正存在的跟有神没神的宗教有关的三大宗教都是跟启示有关的，一个是犹太教，一个是什么伊斯兰教，一个是什么基督教。犹太教是拿了上半本的启示，拿了旧约没有新约，所以一半的。那么伊斯兰教是最年轻的大宗教，它是新约旧约都有了，它把新约旧约重新整理一遍变成可兰经啊，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他怎么先知，耶稣也是他们的先知啊，所有的都故事弄过去了，但是他是借着启示力量，但是把它扭曲变形了啊，扭曲变形了，这是伊斯兰教。然后就是我们正统的基督教，在神论上面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是一样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以及什么耶稣基督的神人而行，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让上帝让我们信他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个义我们下面要解释，这个你想，哎，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你讲神的爱嘛，我们每次常常福音神是爱，神是爱，神怜悯我们啊，给福音给我们，怎么讲神的义呢？要知道爱的结果是为了把我们成为什么义，而上帝是用义的方法来行他的爱啊，这个慢慢告诉大家这个义的解释。而这个义是要给我们的义，上帝的义要给我们，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个义，但是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除非我们有这个义。上帝绝对，上帝是绝对圣洁公义的，不能跟污秽接触的啊，上帝绝对是防污染的，他不会跟任何污秽的人类、已经有罪的人接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面要跟人建立关系的话，除非人能够得着上帝的义。怎么得着？借着信。信什么？信耶稣基督，他的义是我们的义。而他的义怎么给我们呢？这就是整本福音书罗马书教告诉我们的道理。这义是本与信，以致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说的。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应许，义人必因信得生，而我们在这应许当中才有真正的盼望。这就是我要讲的事。因为在这里面，谁比如说当时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西民信仰的小要理问他第一句话，小要理回答啊，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啊？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的？正确的回答是，人活着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神为乐。所以我们说嘛，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向着这个目标。我们什么时候自我太多的时候，神太少的时候，我们就不乐了。我们神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以神为乐。有了神，我们就克服一切的艰难困苦，所有的环境上的所有的不利情况，就像保罗，哪怕在监狱里面，你看那个腓立比书里面这种监狱，他仍然是喜乐、喜乐再喜乐，因为他真正的活出了一种上帝原来造人要人活出的那个样式，他真正的完成了他来在这里成为上帝要他成为人的一个目的，所以他活在自己的这个目的途径下面，所以他的生命他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上帝给他的。所以我们人，而这一点，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神为乐，这不是我们人罪人的 有限的人在自己有限的有罪的事件当中能得出来的结论，永远得不出这样的真理结论。而这样的真理结论是上帝的宣告，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借着信心来领受，这就是我们神要我们原来做人的真正目的。那好，我现在讲人怎么失落这一点呢？我可以这么说告诉大家，上帝造人按照神人的形象去造，对不对啊？按照神的形象去造，所以我们跟上帝可以沟通。我们不能跟牛说话，我们如果一个人太太跟丈夫说了半天丈夫不听我跟你说是白说了，因为跟你说话简直是对牛什么弹琴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为什么对牛弹琴牛不知音呢？牛里没有人的形象，问题是这个没有一个 common structure 没有这么一个共沟，没有这个共沟，没有这个 common ground of understanding， 没有这个，所以人跟牛怎么样都不行。当然狗的灵性就高了一点点了所以呢狗呢就不像牛那么辛苦，牛要拼命劳动狗呢就可以伴着你玩玩，牵着你你溜溜它，因为它跟你们之间还有一点点，那是大家知道是低层次的交流，这是低层次交流，这也是的。那么因为上帝造的各种生物当中程度都是有所差别，但是狗绝对不会像人一样的有这种什么灵性德性法性理性，这是不可能的。最聪明的类人猿也没有猩猩也没有，只有人才有，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这个形象给我们，让我们像他。我们人为什么有理性啊？上帝理性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办事按章法的，有根有据的办事，但是上帝的这个理性的范围要大大超越人的理性范围，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东西不是非理性的，只是超越我们理性的。要明白，这是让我们信了神以后才慢慢才能够开悟，能够达到上帝的他的那个理性的高度。我们常常叫自己的理性不能接受那没道理，非理性的这是我们罪人的反应。我们认为什么人有法性呢？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行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罪恶一定要被审判的一定不审判就这样了，这老天无眼瞎眼了，这样的罪人也让他放过了这个就是天理何在。这个时候你会发出愤怒之声当然你自己犯了罪，请老天开眼，高抬贵手，高抬贵手，高抬贵手都是这样子的。个人不一样，你是活学活用了，你是机会主义者，你不是完全按照一贯的原则来做。所以人为什么需要爱呢？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的本源。但是人爱什么，如果不是爱神的话，你都会最后会爱的怎么样都会伤痛，你这爱是你痛苦的来源。因为你最后爱什么如果上帝爱你的话，就让你这个爱不能得到。如果你真的爱得很高兴，你在世上过得了活得很滋润，那你是最悲惨了，这是上帝任凭你去，这是等着审判。因为真正的上帝爱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经历很多不顺，这个时候才知道人的有限，人的渺小，人的脆弱这个时候我们说基督徒常常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啦，有人失婚啦，失恋啦，失业啦，失财啦家庭破碎啦，破产啦，或者什么，对不对我们感觉到上帝是爱，对不对？来安慰他人就这么邪恶，这是他需要教会的好啊好啊，来帮助。等到教会好容易把他重新把最困难的日子度过了等到他又来劲了，在社会上又成功了又可以把教会忘掉这样。那个时候是他们教会趁虚而入趁着我这个意志薄弱的时候意志薄弱的时候让我去信的这话谁说的？胡瑟，在这里读书的，你们的前辈他是康奈尔最早读书的，就是这样子。他认为他也被在他自己上他也举过字的胡瑟但是为什么真理没有给他讲清楚，就讲神是爱怎么怎么的。他讲这些基督徒心是好的，就头脑不清楚就是这个。今天我在这里讲本着爱心要把你们道理给你们讲清楚，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上帝在这里让我们，他造我们的目的是跟他沟通，住在他的乐园里，这个乐园叫伊甸园。上帝一切的供应，对不对他的上帝的神家里的华美这个都让我们供应是非常充分的，只是让人说还要给他准备一个生命树。生命树是上帝要给人的一个他的完全的祝福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源头，就在生命树里面。人要从上帝那得永远的生命，生命树摆在园当中。但是你要到生命树吗？生命树没有人会反对生命树的，因为生命树要给你一切的供应，一切的好处。你再 怎么样，你都不会自然拒绝，对不对？人家给你送钱了，你会打他吗？你都不会，你都会拿了吗？你说再背你的孩子，在外面再背你，他为什么背你？他背你就是不听父母管教嘛，烦，不想听。但是等到没有钱了，爸，干嘛给我打电话？我钱没有了，对不对？他说送钱的时候想着爸爸了，要钱的时候，最好爸爸妈妈永远不但是提款机，是他的提款机，不但不打。但是你给我钱的时候，你注意，你不要顺便把要求给我，对不对？这个时候父母呢就很可怜了啊，既怕失去孩子，但是怕孩子挨冻挨骂，钱没方便给，再唠唠叨说两句，最后再摇头叹息两下，啊，就是这样过去了。那么孩子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拿了钱做他自己要事，他愿意听父母吗？不愿意听。那么父母也没办法，知道给谁叫他是我的儿子呢？没办法了，但上帝造我们是分两步走，上帝并没有说一造就是我的儿子，从来没这样说过。你是我的被造，你是 creature。啊，我是你的创造的主，但是你真要做儿女吗？你不顺命，你不能做我的儿女。你的儿女要做我儿女，一定要通过一个什么顺服的关头，你到底顺不顺，服不服？啊，常常我们说一些孽子就不听嘛，他就反叛嘛，没办法，对吧？这个就是你要得生命树的好处吗？生命树没有人会反对的，但是你要经过分别善恶树的检验。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检验，很多人一直搞不通了。为什么上帝造什么都好，为什么多造这一棵树呢？这棵树不造就没事了吗？对不对啊？哦，这棵树不造，这棵树怎么样啊？这棵树没造，真的就是把亚当和夏娃真是带坏了。上帝是不会带坏，惯坏了。为什么？亚当夏娃在园中，什么禁忌都没有，什么边界都没有，他仿佛觉得他什么都可能做，没有条对他有不可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啊？那么他就觉得他真是跟上帝一样了。但是上帝要告诉你，今天我让你做这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服在我的权柄的管辖之下。这个权柄的检验就借助这棵树，我的权柄是为你好，这个权柄是帮助你来分别善恶的。而这个分别善恶这件事情，只有谁能做？只有上帝能做。人怎么能够分别善恶呢？人根本不能分别善恶的。我给你一锅汤，哦，好烫好烫，我其实放了一颗老鼠屎，你都不知道，对吧？因为太小了，你看不见。等到吃好以后，我告诉你放了，哦，我来不及呕了，对不对？你是这样子，对不对？你有这个本事吗？啊，一大锅牛奶，我放一滴墨水，你看来还是一样白吗？再放一滴还是一样白。等到什么时候放了黑了，看到有点不对头了，你来不及了，你放了很多墨水进去了，你明白了吗？人的辨别能力，但是只要一锅牛奶有一滴墨水，一锅汤里面有一粒毛子的。上帝是知道的，这个恶善恶上帝看得见的，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对不对？就像有些东西不干不净的，对不对？为什么看起来跟不干不净跟干净一样啊？只有在高倍的显微镜，哦，那爬满了细菌，对吧？你没高倍显微镜帮助，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我意思就是说，善恶不是这么容易变的。共产主义大家说，哇，在中国听起来很伟大很了不起，马克思啊，什么大胡子一在这里一弄，又是外国人的面孔，中国人对自己失去信心了。一看是在外国人面孔讲的，他就相信他了，对不对？那德国人不要垃圾扔出去，英国人不要垃圾，哎，中国人当宝贝接过来，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他们会变吗？人不会变的，人要分辨吗？人没有这个能力分辨。所以这个情况下面，真正的大恶大善，我跟你说，人最大的恶是什么？我自己那个时候读了圣经以后才知道，上帝为什么审判人们去造巴比塔？那时候巴比塔大家团结起来啊，众志成城要做一座塔，传扬我们的名，这就是大同世界的写照嘛。大同世界就是全人类都是什么一起相同，他们之间没有战争，他们只是同心协力成就人类要成就的大事业，在上帝眼中看是大罪。这个大罪在没有神的这个框架里面一点都看不出这是罪啊，这是人类难得的黄金时代，人类难得有这么同心合意，大部分时间都互相争吵的，难得能够这样子一起形成一个伟大工程，传扬人的名，人不伟大还什么伟大，人是顶天立地的。所以这套理论为什么我们都觉得人要上进，人要奋斗，人要努力都对，因为啥？你的 reference frame， 你的参考器里面没有上帝。你的最大的罪，你把上帝排除在外了，可是在上帝眼里你这是大恶，绝对的大恶。你仿佛就是说你人可以不要上帝能够成就事情，而且可以阻挡上帝旨意，因为上帝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说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 他想通过这个努力，我们可以把上帝的命扛住，显示我们人类更有力量。这不是彻底的叛逆，彻底的罪恶吗？这些东西如果不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站在上帝的位置上看，你能看得出来吗？所以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你要为对方想想，你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你要对方，你把这个情况放在对方，你会不会这样子？哦，很多人会，哦，对啊，恍然大悟。我们不会站的，人一个人站在另外一个人立场上考虑问题都那么难，作为罪人能够要站在上帝的这个立场上重新来看这件审视这件事情，你能做得到吧？你不能做到。所以这里面的善恶的分别在人看来好像无所谓，在上帝看是绝对不可以差之毫厘的。你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因为你在善里面添了一点点的恶，或者你把这里的善里面的成分，其实恶本身是什么？恶是哪里来的？恶没有它的本体啊。奥古斯丁说，哦，恶没有它的本体，恶就是你对善的扭曲和什么亏欠。你一个人虚谎就是缺少了诚实，就虚谎啊，一个人残酷是缺少了良善，是不是？所以一个人仇恨是缺少了爱心，等等，一个人妒忌就缺少了这个，也是缺少了爱了等等，你缺少了这些东西，你就会犯成这种病。所以任何的罪都是对善的亏缺，对上帝原来创造的破坏和亏缺，都是里面的扰乱次序的变化。一加二等于三，这个次序排起来啊，很顺，一加二等于三。你两个三加一等于二，那就不对了，就随便就扯了，就你排的组合一变顺序，那就错了。他在原来的善里面，他搞了一个，就捣乱了一下子，这恶就出来了。啊，这恶怎么出来呢？先有善才有恶的。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恶它本身是虚没有的。上帝原来只有上帝，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就是破坏。所以上帝说，我弄造一棵树，这个善恶上帝是用他 infinitive 的 knowledge 来 guarantee 他的 judgment 是 absolutely right， 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只有上帝才能分辨，人能分辨吗？人为各种的背景，人都是盲人摸象，从自己的背景，从自己立场出来，对同样一个事情会发出不同的结论的，你到底听谁好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根本是 beyond 的human beings effort 不能做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去自己分别善恶，这是上帝说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只要把人归回人的位置，上帝尊重上帝位置，然后上帝用这句话叫你不能吃那个果子，做用它做一个记号。这个果子叫这个园子是谁的，这个园子里面是谁说了算，谁才是园的主人，这个人要搞清楚。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上帝，不是人，不是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要做世界的主人，这是孤寂歌所唱的。这个主人是上帝，你别忘了。所以你在这里，你在这里要服从。你既然在上帝的园子里，上帝把他的荣耀，他的各种的爱给你，供应你，让你享受。我们人是怀着感恩的心领受，我们最大的感恩，我们就以顺服来表明，你是我的主，我听你的话。这是以恭敬顺服的态度来领受这个。这是做人跟上帝之间维持关系的一个绝对必须有的 proper relationship 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检验。你必须要这样子，如果不经过这样的检验的话，我们人不可能长大，我人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因为上帝不但是供应慈爱的上帝，上帝是真理的、公义的、圣洁的上帝。这一点是通过什么分别善恶的树来表明出来。那么上帝叫你说，你跟你说，你若吃这果子的树，你就必死。这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人的生死、生命的来源、权柄都掌握在上帝手上。我可以造你，我可以取消你，对不对？你在 computer 打字，哦，打了一个字，哦，不好，我啪就 delete。你自己打出来，你可以 delete，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下。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上帝可以造你，上帝可以把你抹掉。这在上帝里面。比我们心想事成的上帝，我们还要动个指头，他的指头都别动，啊，你就可以了。上帝造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我们是他上帝，上帝造，就是造他对他有用的，能够为他彰显荣耀的。所以我们人造出来是上帝的创造的极品，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让人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大能，一切都是他的创造，他的管理，让我们把一切的颂赞、感恩归给我们的上帝。让上帝的 在我们，那么有人说哦，上帝就他为他自己考虑了。那你这样讲的话啊、哦，那太自私了。你把上帝把他降在人的这个层面上考虑了。上帝一定要认识，只有至高至大至尊是他，我们人才能跟着怎么样啊 ？imitate 他，才能够反射他，才能向着他，才能真正能够完成我们的人生，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什么是在上帝里面看到上帝的美，我们才知道世界上。什么是美？在上帝的参照系里看到美，上帝是善，以上帝的善为标准，才知道世界上什么是不善，什么是善。你一定要认识上帝，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的意思。否则你就活没有活在上帝给你的这种这个轨道上面，不在这上面活，你就没有一天真正的过着一个人应当过的日子，因为你心中没有神，你过的是一种 subhuman 的 life。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上帝就告诉你，你怎么样学会顺服。上帝说，所有的果子都可吃，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吃那日子必死，就是说我是你生命的主。啊，生死都是由我这里的。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就必死。就是说你活着，不是单靠死我，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什么一切的话。这是生命记上说，这个也是谁说的？也是耶稣在经过魔鬼试探的时候说的啊。什么叫做人活着必须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就是说上帝说了很多话，我可以捡一些我要听的，上帝的慈爱怜悯的话，公义审判的话，我不要听，行不行啊？不行的。上帝是个整体，你把他那一部分拿掉了，你就没有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说你什么人的话都可以听，因为什么人的话里面都对你有利的。你也可以说什么话你都没听，因为都是必须经过你自己的鉴别和检验，你做了取舍才听的。但是你在上帝面前请注意，你不可做任何取舍。你对上帝话做任何取舍，你就不把上帝当上帝了，你是把你自己做上帝的上帝。我检验你的话，经过我的同意我才那个，上帝就不是你的主，你是上帝的主，上帝只是你的参谋长，明白了吗？告诉你这些东西让你去选择，那还了得啊？所以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因此在这个里面，他吃了，他就知道，他就违背了上帝话，那一定死。在我们人的理性下，这算什么呢？就不听你一句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对不对？吃你一个果子有什么稀罕呢？你再造一颗就是了，不过你打他手心就是了，你干嘛就哎？上帝已经讲过了，上帝不会悔改的，不会那个后悔的。哎，对不起，我当时对不起啊，我那天讲的时候头脑不清楚，现在看看你太可怜了，我那话不算数，好不好？上帝如果还有话不算数，他还是上帝吗？所以这个地方人是必死的，因为上帝已经把话告诉你。比如说他让他踩着地雷了，我说不是地雷，是明雷挂在树上，对，告诉你讲清楚的交代过了，你为什么不听啊？为什么不听啊？人就是你这话没道理嘛，凭什么就不能吃那果子呢？这么多几百颗几千种的果子我都吃过了，哦，单单这颗不能吃啊？这也太显得这个不合理了吧，对不对？为什么呢？哎，看看呢，这果子跟其他果子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夏娃看这果子可做食物，一切是悦人眼目的。哦，这个果子没有设计的张牙舞爪，很吓人的事，你一看就吓死了，不敢去碰它。你就设计一个张牙舞爪的嘛果子好了，那为什么就弄得果子跟平常一样呢？如果我告诉你啊，上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话就失去效应了。上帝都在亚当夏娃，你过来，请注意啊，站在悬崖边上，下面是万丈悬崖，你不可跳下去。亚当夏娃还用你说？我当然知道。这叫什么命令啊？这叫提醒。那你说亚当夏娃会不会违反？绝对不会违反。他的理性经验告诉他，这个是跳下去是找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在这个地方，我就告诉你，听上帝话是不需要根据，绝对。什么叫真正听呢？不需要在自己的理性经验做检验，听才是真的听，否则你不是听。这话不需要上帝跟你讲，我都可以跟亚当讲，你不要跳下去，亚当也会听。我说亚当听我的话，你神经病啊，对不对？亚当不是听你的话，亚当是谢谢，最后你发现了这个事实，他是被这个事实所他附在这个事实下面，不是听你的话。可是你偏偏讲，哎，都是果子一样的果子，哦，梨子可吃，苹果就不可吃，比较来比较去，那凭什么？对不对？我就不服气了。这个时候呢，就看你听和不听，就是是不是你真的听神的话。真的听就是完全降服下来，承认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所知的人不都知道，神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结果都那个，但是你要知道他是神就好了。神把你的生命的造出来，一切的供应给你，难道他 真的他所说的话还要在你的这个层次里面经过你的理性同意和经验的政策才能执行吗？这还要什么信啊？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采用什么信与不信这一选择了。所以人的犯罪就从不信开始，到底上帝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吃永远不吃，这是检验真理的结果吗？我来检验一下好了，你检验一下了，对，你检验出来你死了，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死了，这个真理对你什么用呢？这个真正的真理你必须信，所以真正的就知道人的罪就是把自己要跟上帝平起平坐。那么蛇就来说了，蛇没有一句话说你要信我，蛇很狡猾，神说信你自己，神只要做这点功夫就可以了。你看这树这个果子多好啊，对不对？吃了可以有智慧，还能像神哦，吃了像可以像神一样的有智慧，哦，有这么样呢？那么他去信蛇的话也是信哎。所以有的人说，哎呦，基督教要我信这个信这东西，大家为什么？中国中说什么信什么，你就一定遭什么罪，在中国，对不对？不能随便信。为什么大家不能随便信呢？因为你不信神嘛，大家什么都不相信了，对不对？你也可以什么都相信，也可以什么都不相信，就比如两个阶段跳来跳去，因为都是因为你不信神的缘故。你什么都相信了，结果什么都吃亏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相信，你什么也没有，那个人跟人就是这样。真正的信是，你看现在看，为什么在中国当时一把人抓起来叫逼供信，叫酷刑了？那文化他们一打却打成招，每个都却打成招事情。为啥？我把你抓来以后，我问你，然后我想你肯定是。你为了保护你自己，对你要害关系，你绝对不招，对不对啊？我打的你招，他怎么样的？我向上天赌咒，我这是真的，很多时候根本没有这种事情的。那你干什么？你这个天，我们是唯我主要，那个老天也是没有的啊！你别哄我啊！他什么也没有更高，他没有办法。可是在大家知道，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呢，你要在法庭面前作证吗？请呢，这本圣经递在你这儿，按照圣经启示，这个管用啊。在信仰的社会里，大家知道我在神面前所起的事，那可不得了的。你说什么就把你当作真的来了，他不会说打你打出真来，打出往往是吹打成招是假的，因为打的人他有罪，他要得到他自己要动的材料，所以他可以任意妄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神圣，世界上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都变得那么急功近利这么熟啊？因为没有什么叫做 sacred， 什么叫 holy， 什么叫神圣性。所以上帝就用这个东西表明他是神圣的，你不可，你只有借着绝对的信，你才能避免你能够你来那个。结果呢，他听了蛇的话，亚当就吃了，夏娃先吃了，亚当也跟着吃了。吃了干什么呢？吃了就表明我认为你上帝是撒谎的，所以我不信你上帝，还是蛇说的对。那是这样子的反叛叛逆，这种亵渎对神，神岂能容忍？凭什么蛇会对呢？所以圣地上呢，撒旦就从起头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人之父，整个撒旦就是说谎。所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谎言盛行，假冒伪劣的产品盛行，什么样都盛行的话，因为缺乏了什么对上帝的敬畏，你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现在受到的这悲剧。不要慌，不要上帝的人，我们就没有一个诚信的社会。人可以骗人，因为人心隔肚皮，谁都不知道谁。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就是人真正的犯罪。人把自己当作可以作为上帝的话，还可以重新拿来检验。所以你看呀，那个夏娃听好以后，然后他就做检验了。他看呐、啊，这个果子是可吃可做食物，又悦人眼目，且可以跟着得着智慧。这就是人的罪，人的眼目，是人的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就是要自己要做神，只要不信神了，就是可以做神。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犯罪的原因。所以我们叫罪人，我们不是讲哎呦，有的人讲你们说做基督徒的，其实有的事情还没有做到我的好了。啊，我看我做的我的这个东西的标准还比你高了啊，因此就你错了。基督徒都首先承认是罪人，基督徒不是认为我今天能够上天堂就是我一定行为比你好，但是我们不是靠积德积功的。其他宗教都是说你要做好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那么好人和坏人到底怎么分呢？你说怎么分啊？希特勒是坏人，孔夫子是好人，哦，这两个阶段你看得蛮清楚的。可是我们大部分人是中不溜秋的，都是混在一堆了。你说好吧也不怎么好，说坏也不坏不到哪里去。这批人你怎么样，这一刀切在哪里，这个好坏对不对？哎，以我以上的都是好人，嗯，把我切了，那里都是坏人，行不行啊？ 每个人本身自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啊，最后我们也知道啊，不像我们过去一想这个样板戏，所有的英雄都顶天立，一招一式都是光彩照人的，这一看就是假的。英雄也有他的毛病，对吧？坏人也有是良心发现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我们绝对脸谱化，所以就非常的贫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以为是自己神了，我们已经把真理搞清楚了，我们就觉得文艺作品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罪人，如果越是没有神的话，我们越是他要造成一切地方都是沙漠，一切地方都是混乱。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感谢神了，神有应许。神的应许在哪里？当人跟人吃了这个撒旦的这个中了他的这个听了他的谎言，去相信他的话，上帝从来没有讲这是撒旦的，哦，是他，是他。我们亚当犯了罪了以后，第一个就讲啊，这是你给我那个同居的女人啊，他把他的太太打，把他降低成同居的这么一个层次啊，给他说同，是他叫我吃了，我就吃了。你说这一辈子夏娃这个心里这个想起这最关键的时候出卖这一点上面。这个亚当这辈子你说怎么办？这就是罪人嘛，就第一个就逃脱，对吧？就推啊，不是我的，不是。哎，夏娃一看不行了，永远那是蛇，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蛇上帝是肯定要惩罚他的，但是人的罪要追究，但是只问人不问蛇。为什么？给人一个机会，人能悔改吧？人能说这是我的错啊，上帝啊，求你饶恕，求你怜悯。人都想不出这个，人这会给自己搪塞。所以在这时候上帝就讲了这话，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他做了一个宣判，他对蛇做了宣判，我要叫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就是最重要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话。可以这么说，以后所有的圣经的所有的话都是这一句话的发展。这是上帝的第一个宣告，就是说这一场征战表面上看出来蛇赢了，他把上帝创造的人类裸露在他那边，跟上帝作对了。但上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让蛇知道他是绝对的，他的失败是绝对的。而上帝在这里面一定要在这里面做一个功，一定要成为让女人的后裔上他的头。谁是女人的后裔啊？讲到女人的后裔这句话，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绝对是匪夷所思。所有人的子孙族长立族里中全是男性家长，从来不会把一个女性作为一个什么的后裔归到一个女性身上。但是在这里面，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在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这女人后裔是谁啊？就是耶稣了。只有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童女怀孕出来的，所以他只跟就后裔从生理的角度上面讲，他只是跟女人有关系，所以叫女人的后裔，只有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必定要打伤他的头，这是上帝所应许的。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上帝的应许之下，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女人的后裔今天一定要跟蛇的后裔一定要相争，谁是蛇的后裔啊？当时耶稣讲撒拉，讲这些法利赛人，你们都是毒蛇的种类，你们的父就是撒旦，所有的刚硬的不信神的最后都归到什么蛇的那里去了，都被蛇从亚当这里掳掠去了，都属于蛇的，都属于撒旦的，因为他不愿意信神。有人说我不信神，我也不信撒旦，我什么都不信，我做我。你是谁啊？你讲这句话根据何在啊？你不在神那边，你就在什么？就在撒旦那边啊，你就是他的权势。你之所以不能信神，你因为撒旦的权势一直把你紧紧的控制住，使你不能信神，因为你不能谦卑下来，你仍然自以为是。这就是今天上帝的福音要来拯救一切信他的人。你真的信他的话，首先必须承认我亏欠了，我得罪了你，我是罪人。浪子回家的故事看过吗？当他回家之后，他的父亲就是马上就接待他，把上好的袍子拿来了，肥牛宰了，戒指给他戴上，你就是我的儿女了。他什么也没说，他只说我其实不配，今天你能照我，你把我当故宫都可以。但是他的父亲就说你是我的儿子，你回家了。区别就在这儿，问题就在这儿，将来你要做成为哪一类呢？一个人不信神，因为有黑暗的东西给控制，幽暗的这个灵魂里的幽暗把你牢牢地抓住了，你自己是不能挣破的，你只有靠着神的大能，神的力量才能解救你。那么上帝是借着这个怎么解救呢？ 啊，大家知道那时候的人都坏了，这批人以后就通过这个亚伯后裔，最后到诺亚，发生诺亚大洪水。大洪水的事件是普世性的，每个国家的民族对于早先的洪荒的这种记忆，说大洪水是真实的。大洪水，诺亚一家的人，上帝给诺亚立了个约，以洪为约，就是说上帝发誓了，不再以水洪水来毁灭这地。但是讲到最后，上帝以后再次来的话，天地都要过去，这个毁灭什么毁灭啊？用火焚烧，啊，凡有形质的都焚化了，都消化了。有大响声过去，天地都要过去。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人类自己实践当中不能知道的。人们怎么知道呢？洪水要来的时候，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那个时候人们照样家具啊，照样吃喝玩乐，整个看起来洪水水还没有下来的时候，风和日丽啊，都跟这平常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啊。啊，那个诺亚一家造大船，大家笑他这个傻子。这个傻瓜，对不对？花了这么多钱造了这么一个大的船，周围水都没有，那个扔在那里，还花120年，你干嘛呢？没有比这更傻了，对不对？最后上帝什么说明？那些嘲讽的嘲笑的最后全被水冲走了，人就死在自己的自以为聪明上面。上帝先用他的诺亚之约保留了这地，是这是普遍的恩典，他是不需要人有任何条件的，只要诺亚一人顺服就可以。借助诺亚的顺服，他把方舟造成了，我们人类借助他繁衍下来了。他也是要借助一个中保诺亚来顺服来做，没有他的顺服能够做这件事情吗？他不能。他如果坐船的时候稍微搪塞上帝，偷工减料，这个船马上就什么漏水了、啊、马上就变成塔坦尼克了、啊、然后就是怎么样，那就完全不行了。所以他一丝不苟的完成，这是上帝的保守和带领。那么上帝救赎权利全地又得了好处以后，又开始反叛神了。就上帝一再给人机会，人会听吗？就发生巴比塔事件，上帝在巴比塔做了审判以后，才产生了民族。民族怎么产生啊？因为话语变乱了。上帝当时人还用想办法来反对上帝，用什么？互相用话语沟通，一起来反对上帝。上帝只要把人的交通的互相沟通能力一下子变乱，人就不能团结一致来反对上帝了。这是对人类一次大解救。对吧？让人不能再做更大的恶，人就开始什么？因为不信神的话，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因为言语的问题造成了民族的问题。这是人不信上帝的，上帝的审判的结果。但是上帝在万族当中，他的咒文计划，他就是招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叫亚伯拉罕，要借助亚伯拉罕把人类这个族类里面分别出一部分人，是成为他施怜悯做拯救的对象。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加拉太书啊，我们这句话啊，我们大家可以把这加拉太书再读一遍好吗？请。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的应许承受产业的。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属乎基督是怎么来的？是借助亚伯拉罕来的。所以这样子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怎么呢？亚伯兰的择基的后裔 biological 的后裔 offsprings， 大家知道就是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特殊的民族。这个民族叫什么？以色列民族，犹太人是成为世界上最特殊的民族。犹太人就是这么奇怪，对不对？他没有自己的土地啊，上帝给他一块地，但是上帝讲清楚了，借着摩西律法给他立约，这是叫上帝的应许，是借着约，是照着应许，我们叫应许，盼望在应许当中，是这块土地给你，如果你听我的话，你就在这块地上是吧 安居乐业，如果你不听的话，我就让仇敌四面攻打你，把你攻破，扔到万民当中，在万民中被抛来抛去。上帝让犹太人经历过什么？这样子两次啊，一次被巴比伦啊，北以色列完全被亚述人掳掠啊，南犹大就被什么巴比伦弄去，但是上帝在借助先知的口告诉你们，你们被掳掠是70年，70年一到你们必回归。这些如果你读了这个圣经，这些事在对照历史，你要大为惊讶。这事如果不是上帝，这个话不是上帝的话，谁能做这样的预言呢？对不对？一般来讲弄过去了以后都被同化掉了，底下就没有了，对吧？他们居然回归了，70年以后重建以色列国，痛定思痛，他们就认识到了过去所有拜偶像全是错的。耶和华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在这种情况下面，耶稣来到世上， 来到成为以色列人，因为这些都是为耶稣来到做准备的。所以给以色列有这样的祭司的条款、洁净的条款、献祭的条款啊，诸约律法都是给以色列人，是告诉以色列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人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不是靠着教导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会说你教我啊，孺子可教啊，人不好嘛，你教教就好了，大家都认为对吧？过去嘛，那个到孔夫子他也认为他的一生就是要教人，不过有的时候他也会气不过老夫子生气了，你是朽木不可雕也，对不对啊？也有教不好的事情的，那他认为是个别的可能啊，那个实在是不肯学习的。但是在上帝看来，从上帝的角度层次看，我们人一个都不行，谁都不能自己上天的，谁能够上天呢？你有什么自由啊？你本来是在没犯罪以前，你如果人是一个珠子的话，在这个层面上滚动，只要你不去吃那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你怎么样滚你都没有犯罪。上帝给你设了一个警戒，你不能吃。哦，你觉得不能吃束缚我的自由了，我要绝对的自由，我就不信这些，然后我来驱冲就吃了以后，他就啪这个珠子掉下去。就好比说我给你现在买房子啊，我们 SkyRipe 上面啊 SkyRise 上面，我们是你住哪层啊？85楼。那85楼呢，我告诉你阳台呢是不加护栏的啊，你买了以后你敢上去吗？你敢到阳台？为什么？因为按照你的脾性嘛，你不是不喜欢束缚吗？你想自由嘛，我让你自由够了，对不对？因为有栏杆就拦住你了嘛，对不对？这个栏杆是拦住你，是给你自由还是给你不自由啊？哦，就是你不给我栏杆，我没有上阳台的自由了。你给了我栏杆，我才能敢上阳台。这个自由是借助你的戒律、你的boundary设定以后我才得到的，你明白吗？很多人就不知道，因为你不让我做的事情，就不给我这个权利自由去做。这个是保护你。所以呢，亚当夏娃吃了以后，啪就掉下来，这珠子就底下，他珠子在地上滚。哎，我一样，谁说我没自由？我有自由，我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啊，想睡别人的太太我也就睡了，或者怎么样啊，你都可以做，任意妄为，你都可以做，这是你的自由吗？这是你的犯罪，这是你的放纵。但是你可以在地上做你一切的事情，你再重新回得到原本的位置上吗？你这颗珠子再也飞不上来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帝要求高天伸手来拯救，可是世人怎么知道呢？所以当年上帝把亚伯兰的后裔成为以色列民族，在埃及的摇篮里长大以后，把他带到应许之地，一定要他们经过旷野的试炼。请注意，很多人就想，上帝既然是慈爱，为什么给我们受试炼呢？不受试炼，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是如何依靠神来得胜。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得救是借着靠着主得胜以致得救，而你是得救的人才会真的去靠主去得胜。这里面要明白，信是让你得救，而你得救的目的是只是你在跟着神走的天路的第一步，然后你靠着，因为你信他，你信他什么？信上帝是我的生命的带领，是我的主宰，我以后要靠着他一步往前走，你就能走上去。但是每一步都是有征战，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但是呢，以色列人不知道，以为只要告诉我们，所以耶和华神把他们召到西乃山的时候说，我有律法公布给你们，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啊，要做祭司的国度。你们既然我如鹰把你们背来是归我的，既是我的人，是我神家里的人，要负神家里的话语吧。以色列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一起集体表态了，我们定当什么遵行。哇，这个豪言壮语慷慨讲啊，因为他说我们怎么会不听你呢？当年你把我们从埃及过来过红海的时候，是你救了我们，哇，我们这时候心真是融化在你面前。你给我，结果上帝一条条颁布，天都地动山摇的这种烟出来了，我们害怕。第一，在你面前只有我耶和华，没有别的神，一条条的。好了，宣布下来以后，以色列能做吗？以色列的后来的35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根本完不成上帝的律法，没有一个人在律法上站得住。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这个早点救我们还要经过这么长呢？这是让我们明白，你要救人甘心情愿被救啊，除非你认识你彻底的什么无能无用无助，你才上帝的救恩才你才会 appreciate。 所以律法就成为训门的师傅，把我们带到谁面前啊？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你要靠律法，你告诉我们嘛，怎么做我们就会做，做得好吗？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认为自己做到了，做到了吗？耶稣说你们全部是做了表面功夫，口里是这么说，你心里不是这么想。上帝是监察我们的心灵的，你以为上帝好糊弄啊？ 所以这人是坏了，彻底的坏了，除非给你换一颗心，也就是耶利米书说的，上帝一定要给你立新约，这个新约是要把你的死心拿掉，给你换上一颗新的心，成为新的人。怎么成为新的人呢？就要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我们靠着信他的大能，把我们真的从罪恶里带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讲，所有的宗教都是让人叫人向善的。我说错了，我们基督教就不承认，我们的基督教是教人向善。我们认为人不可以被教向善，人才有被救成圣，是被救不是被教。所以 Savior 救主的观念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才能第一次出来，救主基督耶稣。而谁能救我们？只有上帝能够救我们。上帝怎么救我们呢？上帝他要我们人都犯了罪，神耶和华神我绝不为有罪的当作无罪。哈，撒旦就很高兴，他借着律法攻击我们啊，你们死了，因为律法很严厉，对不对啊？你们都是罪，上帝说，哎，我这律法算了啊，暂时失效一下啊，你们就全部通过，可不可以啊？天地都要过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过去，那律法是不能过去的。那么在律法面前，我们都死了。那么上帝怎么救我们呢？上帝是公义的，绝对不能苟且这个方法，不能啊。但是上帝他怜悯慈爱，就在借这个方法展现出来了。公义慈爱的上帝派他公义慈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人了。所以我说神的爱促成他来救我们，但是神的公义管辖了他的爱的施展方法，是他爱是怎么样表达，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做人，做人的目的就是替我们去死。因为他是人，他才能够担负我们的罪，因为他做了人，他才能够有肉身，肉身才能够灭绝。那么因为这是个约，上帝跟我们人类的约是借着谁来完成的呢？借着中保耶稣基督。耶稣一方面代表人，一方面是代表神。他代表人里面，他来做人了，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替我们去死。因为而耶稣在这里死的时候，是他把人他的完全的义来做人的义交在上帝面前，这表明我这些义是交给那些我去替他们死的人了，把他们的罪给我，我把我的义给他，明白吗？就等于比如说审判要开始了，罪犯都穿了这种什么囚衣啊，突然啊，上帝的天使跑到你，明天要被处死了，你犯了罪，给你换衣服，把你的衣服换过来，给你换变脸啊，把他的脸给把你的脸给他啊，他的脸给你，然后呢你就穿着一身西装革履，轻轻松松就走出监房，大摇大摆。结果呢那位被你替你死的人就有你的面孔啊，有你穿着你的囚服，第二天就被拿着去什么检察官去监斩了。然后以后 case close， 这个罪这个公义伸张了，这个再不追究了，对吧？结束了，就是这样子。耶稣就替我们去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告诉我们最大的人的他是最大痛苦，就是说上帝啊，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时候他不说父了，前面他都是个父啊，你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说他就是来为大家受死的。但是他当被审判最后到那个时候跟上帝跟他隔绝的时候，他说上帝啊，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代表他真的受了上帝的毫不留情的公义审判，是把所有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我们应该受的审判加在他身上，而得到了最撕心裂肺的最大的痛苦，就是再也没有上帝了，上帝离开了他了。所谓缔约就是上帝永不在那里，上帝的一点的恩泽都不出现的地方，上帝是 absolutely 的 absent 在那地方，这是完全的黑暗，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今天耶稣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他做成这番救恩的时候，他心愿立成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说成了，成了。我们每个人到最后说完了这辈子，对不对？他是说成了，这是最要传给别人听，是最愚昧的。其实啊，这个人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救别人，还救主呢，对不对？当时犹太人就这样是讽刺的，你有本事你救你自己，哈哈哈哈，大家都跟着大笑，对吧？但是不知道上帝的救法，他如果真救自己救不了我们，除非他舍了他自己才能救了我们。这是上帝的那个高的这个道，奇妙的道在我们当中显现的。 所以我们有了他，我们就是属乎基督了，而我们也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后裔在罗马书的解释是什么？是属灵的后裔，不是那肉体的后裔，是照着应许而产生的后裔。这就是为什么以撒是他的后裔，而另外一个那个以色玛里就不是了，因为以色玛里是按照人的方法去凑合成来的，而只有以撒是完全是超自然在上帝的应许里给的，这个才是成为我们这个后裔。因此我们就是在以撒的位置上面，因为当年这个可信性呢，就是为什么耶稣最后呢？因为耶稣最后他死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而以撒之所以能被献出来，如果没有以撒就没有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为上帝说你的后裔要从以撒出，对不对？以色玛里已经他的后代已经不是以色列了，如果以撒去死就没有后裔了，但是亚伯拉罕甘心的献上，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话都是对的，今天献上是对的，后来他能保守下来罪，但不知道如何保守，或许上帝会让他复活，所以就把他献上了。所以上帝怎么样让以撒救下来呢？准备了一个公羊，这就是以色列的献祭制度，以后每年都要献，每年都要把羊公牛公羊都拿来让这个牲畜的血，但是为什么每年献啊？只是提醒而已，因为罪还在，但是要献，直到真正那位献者来了，他一次献上就不用献了，前面都是什么影子，后面是实体。耶稣来了，他一次给自己献上，因为他顶的什么罪啊？他顶的罪就是你既是人，为什么把自己当作神呢？是谁宣判的？大祭司。大祭司说，你说你是永生神的儿，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吗？你说的是。不用再找证据了，把衣服一撕就可以判了，因为他说了亵渎的话，他既是人，为什么要做自己是说自己是神？这是总的罪名，人的总罪名就是这，不是你具体的罪。任何人不听神的话所犯的事情，不从信出发所做的一切事，哪怕你做的善事，你也是不靠着神，不信着神，也不为着神所做的，你都是把自己当作你是神了，你自己在做你的事，这就是你最大的罪。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就顶着我们世人的罪名，由大祭司亲自交给了比拉多送上去的，而且是在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啊？逾越节，在那一天是要献羔羊的时候，为我们去死的。所有这些都是神的预备，因为神的应许是一句都不能落空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要在神的应许里面为他完全的得着，成为他的儿女，就是只有一条路，借着信，唯有一条路，借着信，你没有其他的路。而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更优越的地方，因为我们看过历史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查考。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像他所声称的，我死了三日后必复活，而将来只要我被举起来的那天，我要吸引万人都来归我。怎么他被举起来呢？耶稣他自己的死法都知道了，因为他说如果当年摩西在旷野中是如何举铜蛇的话，今我也会照样被举起来，我当我一旦举起来就万人归我。人家心想这是昏话吗？一个人如果处死的罪犯，人家是最多是给你一点可怜和同情了，你这样的人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了，只能为你叹息，对吧？最多是同情，怎么会都归你呢？对不对？当年就像一样的，当时以色列发怨言，那时候很多人被蛇咬了，因为神愤怒他们，就让蛇去咬他们，被蛇一咬中毒了。哎，这时候突然他就告诉那个摩西的代求，他说可以，你现在就可以医治他们，你就用举一个铜蛇把它举起来挂在这里，让凡是被咬的人举目眼望铜蛇，看见的必什么得救。哇，这些以色列人，你像当时被咬的人里面分两类啊，哎，你想说什么荒话，我们现在不要快死了，还给我们戏弄我们，对不对？那赶快找草药，找草药啊，对不对？这才是尸检的里面给我们的符合我们常识的方法啊，给我们排毒，给我挤脓或者怎么样，想办法啊，都说人的话的啊，但是却有一部分相信了，因为什么？他说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说什么去说？因为他完全是违反常理的，不在人的认识当中，不在人的经验里，但是确实又被应许实现了，凡望他的人什么得救了。 繁忘他的得救。上帝就反复讲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说，有人说很不公平，亚当一个人犯罪把我们都连在里面了啊，我们一生下来因为是在亚当的子孙里，我们没有罪也是肯定是有罪了，因为我们就带着罪来的，好像有点不公平，是不是啊？这一点没不公平，因为上帝用另外一个更公平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所谓你的不公平。为什么？上帝是用代表论，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头啊，这叫领袖作用。当希特勒疯狂的时候，整个德国跟他一起疯狂，对不对？大家知道所有的日耳曼人都一起那个，所以领袖就带着一个。当毛泽东疯狂的时候，全国人民大家都一起疯狂，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啊，都是这样的。这领袖效应你是没办法的，你不承认也得承认。所以亚当一旦堕落，他带领着 全人类的堕落。但是上帝在设立一个第二个亚当，耶稣，你要做新人，你在亚当里就是死，你在基督里就是活。你要么进基督里，很简单，你下面就是愿意表示接受你认识耶稣基督是为你的救主就是了。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来到了耶稣里面。这就是今天福音的传播方式，就是让我们今天别看你这个小小的举手，这个举手你一定要是靠着神的拿打败这个原来的自我，一定要让自己的自我完全降服在上帝的能力和威严和他的权柄下面，承认我不过是一个人，是个渺小的人，而你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你今天向我发话了，你今天借助你的差遣的传道人在这里说了，我听，我完全的听，主啊，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以后的路交在你的手中，啊，神说你不信你可以试着，你只要靠我的话，你一路你就可以得着你的平安，你的生命的丰盛，啊，你的家庭或者因为我们罪所造成的破坏结果都被治愈一点点的，他不一定让你发财，也不一定让你，因为有的时候发财了不见得是好事，你升官了也不见得是好事，上帝说不定让试炼你，让你更多经历一些磨练，但是上帝磨练你是为炼净你，让你更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从此你就成为一个新人了，你过去所爱的，过去所尊重的话，珍贵的话，你现在就真的把它看淡了，因为你要为得着耶稣基督，其他的一切都是为自己有神的，你就完全成了一个新人。这就像我过去，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这个人呢，好面子，也自以为是自己有理想，从来是从小就是在学校里是好学生啊等等啊，这个好人形象出现的，所以我很爱惜我的羽毛啊，爱惜羽毛，但是我也有愤愤不平的时候啊，当我回到上海啊，我到上海去，比如说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很混乱，很多人都不买票啊，或者是用假的月票来冲那个，那么我呢没这个胆量，那么我每次就买票，但是一下子看了我就做好人，为什么这么每次就好像就是就这么样的那个，因为钱也很紧张对我来讲，对吧？但是买票是应当的，我也知道是应当，但是我不是，因为看到这些不买票的人，他照样就给也不管，就这样去了，我就吃亏了，我就为这个吃亏而愤愤不平。做好人有什么用呢？如果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不但买票，而且为他买，就表示我是个仗义的人。可是我一个人上车的时候，我想我这次是不是要买票呢？反正也没人知道我，对不对？但因为我不信神嘛，我那时候我说好人只是做个人看的，后来在上帝让我知道这一点嘛。啊，那么有一次我就上去了，我就装作自己有月票的样子啊，很正经的坐下来。过了，哎，没想到过了两三站，用那个售票员车票员特别起劲，马票马票啊，他就这样讲，用上海话啊，啊，马票吧马票吧。哎，我想怎么回事啊？平常都不太叫买票，都是因为大家吃大锅饭的，懒得叫。所以今天怎么回事呢？怎么一叫，哎，叫一下就像针一样刺一下心，一叫一下刺一下心。我这时甚至不敢讲我要买票这句话，因为我怕人家嘲笑我。哎，这小子坐了几站了才说要买票，肯定是想逃票，对不对啊？这个买票我都不敢讲了，对不对？啊，最后怎么样呢？啊，坐到最后坐不下去了，赶快下面就逃掉了，对不对？以后呢，我上车的时候我是不敢不买票，因为那个心慌我吃不消，对不对啊？对不对啊？那我怎么样呢？我就很不甘心的买了票，这是我这种人。对不对啊？最没用了啊，就是这样子，就买了票了，心里一点不喜乐，一点不喜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人。但是今天神给我变成了一个根本，就是我知道我做什么事情神看着。啊，晚上就是去访问一个家庭的时候，哦，出来倒车蹦极，把邻舍的那个停车场里有车撞了一下。那个时候已经晚上11点半了，周围什么人都没有。那我撞好以后，假如我真的跑掉的话。也是没有人看见，但是我会跑吗？ 我不会跑。如果跑的话，这个罪追着我，晚上肯定睡不好的。因为我是信神的人，我怎么能呢？我赶快就是怎么样呢？看看这个车子，哦，看好像是有点会被撞了一下样子啊、哦，好像有点憋好着，有点气好着掉，赶快写一张条子，把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全给他。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不小心，看看的时候倒车时碰了你一下，请你给我打电话啊，到底有多少我照赔。后来过几天，过了一个多礼拜以后，要这回事啊，哦，终于一个电话打来了，他说去问啦，要100多少块钱啊，哦，那好，谢谢啊，我赶快就奉上。对不对啊？他帮我纠正了。那要是我是过去是不信神的时候，这时候连买票啊那个这种声音都听不见了，啊我还不哦，正好哎呀谢谢，正好一看周围没人，算我幸运，赶快溜之大吉。这种事情是完全可干的。我就举这个小例子，就说明上帝改变人是真的改变，不是因为当着人面我才会这样啊，而是因为在这里面，因为神的眼光是无处不在的，这让我真的是知道。神领了我，让我真的来成为一个什么样何等样的人，让我过去读圣经啊，开始初的时候我读点圣经就不甘心，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来读，但是我现在知道只有圣经才是真正满足我的心，这才是真的。所以神就一步步让我就更加认识神，更加的知道神是何等的，他的美，他的善，他对我们的心意里面的启示是多么的大能，多么的良善，不能这辈子没有神。所以我们在教会有很多人在癌症或什么，现在靠着神他们都得胜啊，他们在神面前得平安喜乐，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神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靠着神，你就可以永远以神为乐，哪怕你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你都是带着喜乐和平安离开，因为你知道神在天上接你，你永远死的恐惧再也追不上你。我可以拿自己做一个例子，过去我那时候哪怕信主一段时间了，有的时候做噩梦，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哇哦，这时候我一下子噩梦进行，好像冷汗啊，基本上嘛，哦，一看哦，太太在旁边啊，那么哦，就想哦，原来在今天是还在睡梦当中，对不对？但是我很羞愧，我怎么样一掉下一死就这么慌干嘛呢？还像个信主的人吗？对不对？哎，后来就做梦当中居然还会做出我得晚期肝癌了，我第一句话哦，我要靠神，我上帝啊，这让愿你一切都是你所知道的，求你保守你的美意啊，我怎么样，我就在这个睡梦当中就祷告起来了，然后就感到很一种幸福。后来醒过来，原来是梦啊，我哦没有得肝癌啊，没有得肝癌，哎，但是上帝甚至在你最不设防的时候，在梦里面你都知道你也靠的是上帝，你不用害怕。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啊，所以要我在这里再次就是呼吁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信主啊，你是信的，但是为什么你的生命成长一直不是很明显？因为你真的还没有完全放下，你要靠住神，你要在这里要亲近神，要依靠神。那么我们对今天所有的今天刚才举手的牧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再一次看到你们把手举起来，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啊，能够来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在此以前，我先请领会的也带我们把这歌再唱一下，好不好？我们在歌声中，我们安静下来，向着神来表达，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力量。